就是讲去过那个缅甸旷野，缅甸旷野为什么是粉红的呢？就是因为这些大的排石头呢慢慢风化的结果，所以那个在地上那个泥土呢，旷野的土都是粉红色的，所以这就是为什么缅甸旷野那么美丽，就这个道理。那不光这样，那附近的海呢也叫红海，所以那碗红海，你每次看到红海你就想着什么，就想到那碗红豆汤。那为什么是红海呢？因为周围的石头都是红的，所以当然这是红海。不过现在科学家更进一步告诉我们，红海的确是红的。为什么呢？因为红海有一种微生物，它分泌出来的东西就是红颜色的，所以它是红的。所以我们的神是很幽默的神。那既然呢，你是在以东，你不是喜欢红豆汤吗？好了，那么每次你去参观红海的时候，你就想起红豆汤。所以那一个带地方叫什么？叫做希尔山，又叫做以东地。但大家不要忘记啊，以东地就是圣经中的乌斯地，就是约伯的乌斯地。所以这里讲了什么？讲到提曼，从提曼而来。这个提曼什么地方呢？提曼就是以东，很清楚的。那圣经以东不光有提曼，还有波斯拉，还有佩特拉，希拉。这个圣经厄巴蒂亚那个希拉，其实呢就是什么，就是 Petra， 就是很有名的城。所以你看见神从提曼而来，圣者从巴兰山领到。所以一面讲到提曼，就讲到希尔山，讲到以色列人迷在西南，迷在就是迷在那个什么这个里面，所以就出不来。我们好不好看一下，也许很多弟兄姊妹还不大有印象，我们看一下申命记。我想看一下申命记就印象深刻了。你看第二章哈，第二章此后我们转回从红海的路往旷野去，是照耶和华所吩咐我的。那么如果跟过去别的圣经一对照，就指着以色列从此以后漂流旷野说的，我们在希尔山绕行了许多日子，耶和华对我说，你们绕行这山的日子够了，要转向北去。所以那个就是38年以后的故事。所以很清楚，弟兄姊妹，我们知道说以色列人迷路是迷在什么地方，38年漂流的旷野是什么样的旷野，有两个。一个呢在约旦河东，就是希尔山。所谓希尔山呢，就是今天所我大家去过的 Petra 那一带的地方，就在那一带地方，大家就我们的以色列人就迷路了，这是第一。第二呢，你再去读旧约，那我们没有时间去读啊。你读摩西五经，你知道以色列到底漂流在巴兰旷野。所以呢，下面说圣者从巴兰山领到。好了，那巴兰的旷野在什么地方呢？如果大家今天我想我稍微说一下哈，这个以色列地理啊，像我手中的五个指头一样。那么然后最靠近最左边的是靠近最左边的是沿海平原，就是地中海。然后过来的你看有一个中央山脉，那么这个中央山脉就包括伯利恒啊，包括耶路撒冷，那是中央山脉。然后中间的呢这个呢就是中央山谷，就约旦河谷，是个很大的裂谷。那么死海呢就在这个谷里面，所以是很深很深的。然后再过来平行的是外约旦山脉，和中央山脉是一样的，明白吗？所以你现在这就是外约旦山脉，然后再过来那就是沙漠。所以现在很清楚 Petra 在哪里。 Petra 是在死海跟红海中间的希尔山那里。那么假定说今天你到一个地方叫 Petra， 叫做佩特拉，如果今天你站在一个最高的地方，你往西看，但往地中海那边看，那第一个你当然看到那条，看到这个河谷，那么这就是所谓的旷野了。 但是不要紧，你还再往前看，再往前看，当然就是中央山脉了。那么非常有意思的是，你发现那中央山脉有个缺口，这正对着什么？正对着这个正对着这个我们刚才说的佩特拉的，你主要站在高的地方。那么为什么是个缺口呢？原来呢，那个缺口是一个汉谷，是个河谷。到了夏天的时候它是旱谷，到了冬天的时候它就下雨，下雨以后就变成一个大河，明白吗？那以色列有三条大河，第一条叫做约旦河，这个大家都知道，第二条河是它的支流，靠近加利利海旁边，那就是塔木河，那第三个河呢就是什么呢？就是巴兰河，是第三个河。而巴兰河呢是所有犹太以色列地里面最宽的一条河，因为它很大很大，所以当以色列漂离旷野的时候，你看见可以60万及200万人可以一起往前走嘛，因为在没有雨的时候就走在干地上，所以以色列漂流旷野呢就在那一带。所以现在我们要问，正对着很明显的这个巴兰的汉谷呢，刚好什么？刚好跟中央山脉是垂直的，也是跟你现在所在的这个外约旦山脉是垂直的，明白吗？现在你明明是对着过来的。那么然后呢，你沿着这个山谷往一直往西走，再往西走就到哪里呢？就到了加底斯那一站，很清楚。所以以色列人在巴兰旷野漂流了，迷路了，很明显就是在那一带迷路的。所以稀不稀奇？如果现在你要观察，如果神要知道说以色列人到底怎么迷路的，你一定要找一个观测点，对不对？一定要找个 observation point， 你在什么地方是最好的 observation point， 你就可以知道以色列人怎么样在旷野里漂流，明白吗？所以很清楚的，假定说现在你能够站在 Petra 的山上，那么很明显的你就看见神从提曼而来，而且圣者呢从巴兰山临到。所以现在非常清楚，现在你看虽然以色列人漂流，但是这里有神的同在，有圣者，一个是提曼，还有一个是巴兰山。所以非常清楚，以色列人虽然在旷野里面漂流，但是呢他们不知道说其实呢神好像站在一个观测点，在那里观看他们怎么样经过大而可畏的旷野。所以非常有意思，弟兄姊妹，现在如果你要讲到过去以色列最早的历史，如果讲到他们怎么漂流的话，那你当然要拍那些他漂流的镜头。那么现在问题就是你要站在一个什么样的观测点，你才能看到整个的全景呢？那么很清楚的，如果大家今天有机会，你再回到佩特拉，你如果在对往西边看，你一定可能看到那个缺口。到了冬天的时候，你看见那是一个奔腾的江河，根本往你这方面流过来，很清楚的，非常非常清楚的。所以你要知道，到了这个普通夏天去以色列是很好。到了冬天就很危险，如果冬天你的车在上面开的话呢，没有多久以后呢就被卷去了。那么还有一个镜头，还有一个办法可以看巴兰旷野的，那什么地方？就从那个南地，从这个以色列南地。那以色列南地到了一个地方就叫做寻的旷野，圣经里面讲了寻的旷野。那到了那个时候，到那个地方呢，你会看见一个很你可以看到一个很那个叫做什么？叫做 Negev Highland， 就是可以说，这个所谓的南地的高原。那到了南地的高原，你才发现什么？才发现很有意思，就是好像曾经有过一块陨石撞在上面，所以你远远看好像火山坑一样，一个很大很大的洞。所以很有意思，你到了那里以后啊，你就看见那一带很少有这样的景象。所以现在呢，你如果再往南走的话，你一定要往下去走，走了以后，然后你要从里面再爬上来，爬上来以后你就看见，就横在前面的是一条河，那就是巴兰河，就是巴兰旷野。 所以明白吗？这是假定你是从南地这边走的话，南地当然是沿着什么？是沿着那个这个中央山地一直往下走的。所以两个刚好，你看你明白你明白吗？一个是你站在这边看，你看到缺口，对不对？但是那个缺口呢，是跟整个的这个中央山脉是什么？是垂直的。所以如果你沿着中央山脉一直往南走，就到南地，对不对？南地，然后你就看了一个很大的缺口，很大的缺口，然后你走下去，再爬上来就是什么？就是巴兰旷野。所以整个以色列人真的漂流，只多半就是两个地方，一个是巴兰旷野，还有一个呢，就是西尔山，很清楚，很清楚。好了，如果这个是神观测的地方，神在那里看见以色列人怎么样漂流的，所以下面这个歌呢就开始，希拉就开始了。所以你再读下去，那第一段很明显，你看见以色列人怎么样在旷野漂流。所以下面怎么说呢？下面说他的荣光遮蔽诸天，颂赞充满大地，他的辉煌如同日光，从他手中射出光线，在其中藏着他的能力，在他面前有瘟疫流行，在他脚下有热症发出。所以你才知道，等到神让什么的，让瘟疫流行，让热症发出，就他们一个一个的就倒闭在旷野，明白吗？所以很明显，神任凭他们漂流在旷野，而且老的一代一定要倒闭在旷野。所以后来是在那个时候神恩待他们，他们个个都不对，个个都要死的。那结果最后因着神的怜悯，神的恩典，你看新的一代终于长大了。所以真正进迦南的是什么？是新的一代的人。所以老的一代代表我们的旧人，新的一代代表新人。所以我们与基督同定十字架，经过漂流的旷野，我们一个个都倒闭了，但只有新人呢能够进到迦南。所以很清楚的，这个故事不是漂流旷野的故事吗？所以就着我们来说，我们都应该被定罪的，因为我们是罪人，没有一人，连一个也没有。但是感谢主，按道理来讲，我们从此就万劫不复，从此就倒闭在旷野就完了。如果这样的话，义人就不会因信得生了。所以感谢主，弟兄姊妹，这些人居然能够进到迦南，好像没有犯过罪一样，这不是因信称义是什么？所以以色列人经过旷野40年，他最后还进到迦南，那么很明显的给我们看见，老的一代一定要倒闭在旷野。那怎么倒闭在旷野？就是因为神在他面前有瘟疫流行，在他脚下有热症发出，他站立量了大地，观看赶散万民，永久的山崩裂，长存的灵塌陷，明白？然后第八节，我耶和华，你乘在马上，坐在得胜的车上，岂是不喜悦江河，向江河发怒气，向洋海发愤恨吗？神一生气，你看见吗？那个洪水就来了，就充满那个整个的汉谷，那代表什么？代表神的审判。所以他们倒闭在旷野，不光是因为瘟疫倒下，不光是因为热症倒下，也因为江河而倒下，被江河淹没了。所以这就代表以色列人他们在那一段时间里面怎么样经过大而可畏的。感谢主，那个故事什么故事？后来他们都进了迦南，好像没有犯过罪一样。所以我们得救是本乎恩，也是因着信。那么不要忘记，16世纪马丁路德看见了，但是神老早在以色列漂流旷野的时候就给我们看见，我们这些人是因信称义的。好了，然后进的第二段，从希拉第二段，那为了时间的缘故，我很快地提一下第11节，因你的箭射出发光，你的枪闪出光耀，日月都在本宫停住。那这不是以色列进迦南以后的情形吗？ 等到约书亚真的要得产业的时候，一天之间，你看见吗？神叫太阳停住，神叫月亮停住了。所以这一段的故事是正。